告诉我们，根据这十字架的道，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那么十字架的路有两个目标，消极的是做矫正的工作，积极的是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养成基督的性格。那么现在我们看，在保罗身上圣灵是怎么做的。那好，我刚才讲了，我说这四卷书啊，几乎可以说就是什么，就是大概保罗在推拉奴学房的讲义大概的内容，只要圣灵觉得要保留下来的就保留了。但是有一点点的例外，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啊，不要忘记了，哥林多后书尤其前面七章，尤其前面七章，后面的不算啊，后面不算，就是前面的七章，这七章的内容啊，刚好那个是在推拉奴学房之后的，所以呢，这七章大概和那个讲义没有关系，和他推拉奴所讲的没有关系，但是后面几章有关系，后面几章有关系。那为什么有前面这七章呢？这刚好和性格的养成有关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东西呢，有一部分是推拉奴的学房的，有一部分呢是刚好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说怎么搞第一章到第七章，有的地方我都不懂。不是，第一章到第七章，保罗给我们看见为着性格的养成，你看神在保罗身上是怎么做的，现在神在我们身上也要做。所以你看保罗就在前面七章很自然的就讲了一段是在推拉奴学房他没有经历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所有他在推拉奴学房教室里面讲的，现在神就把他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后书前面七章是神把我们的，是把保罗放在实验室里。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在学房里面，你在学校里面，你容易学到东西，对不对？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的。比方说吧，这个亲先生娶了养小姐，或者反过来好了，养先生娶了亲小姐好了，养先生娶了新小姐，他们结婚了，就生了孩子了。这个养先生呢，养是会燃烧的，氢是自燃的，氧呢是会助燃的，对不对？但是变成水了以后呢，就水就通，就火就通通扑灭掉了。所以你看这很有趣的化学，对不对？好了，你已经学会了，这是你的化学，氢和氧结合最后就变成水，这是道理。你不要说你已经有了，你不要说我有了，不，老师要把你带到实验室去，在试管里面，那让真的氢和氧一结合，后来真的变成水。那你说我现在真知道，我从里面知道了。所以希腊文这个知道有两个，一个知道是外面的知道，一个知道是里面的知道。所以保罗在推拉奴学房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我相信怎么样基督也十字架的道，怎样从性情到性格，我想保罗通通讲了。保罗实在说来，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以弗所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放在实验室里，保罗把他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你看见呢，前面七章可以说是保罗当他推拉奴学房以后，神立刻就把他放在实验室的。那么最后10、11、12、13这四章，那是保罗一生的功，神在保罗一生在他身上所做的。所以这两段有一点不同。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前面一段就是保罗在推拉奴学房以后，他给了那么多好的信息，结果他自己进到实验室里去了。换一句话说，保罗所讲的每一点都要兑现。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人羡慕讲道， 因为很受别人的欢迎。但是请记得，你讲的每一篇的道都是要付上很高的代价，因为我们的主不希望我们做个信口雌黄的人，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希望说我们是讲个道叫别人鼓掌欢迎，不是。每一篇的道，你为那个道，弟兄姊妹，你只要说了是你主，不要给人感觉你只会讲，结果你从来不活出那个道来。所以主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你所讲的每一点的道，主根据你所讲的要把你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问说，为什么这许多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你要爱主吗？你要服侍主吗？你以为为主说话是简单是便宜的吗？没有这件事。你以为说能听见人的掌声，听见人的欢呼就好了吗？不是这一回事。讲道乃是服侍神的儿女，你不能够讲一个都讲是一回事，你活出来另外一回事，你的生活和你的经历和你所讲的应该能配合才对。所以呢，你看保罗就被放到实验室里面去，这是前面的七章，那么再加上两章，所以一共是前面的九章。然后后面的四章，那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等一等就会，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看得很清楚了。那一面，弟兄姊妹，是重，是特别重在哪一面呢？那里面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他一生的工作，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我们就清楚了，从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说有一条路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圣灵怎样借着十字架把性情，把生，就是说根据基督的性情，那么怎样的在我们身上塑造，最后呢就变成了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的。好了，所以我想这四卷书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了，保罗所讲的四卷书，每一卷书都有特点，基本上讲都是十字架。我再说一遍，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十字架的道，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的矫正，哥林多后书是十字架的塑造。那么所以你看见这个前面的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怎样对付肉体，那么哥林多后书呢乃是背十字架。那么哥林多前书那个肉体，特别是负面的，讲的肉体的种种。那么哥林多后书呢，你看十字架主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己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里是不一样，这里有它的重点。那么当然讲的肉体有罪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讲到己的生命，不一定是罪的生命，不一定是罪，乃是我们以自己来做中心的那个生命，你看见十字架要对付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就看见哥林多后书的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我们说过哥林多前书是讲恩赐的。那么什么意思呢？保罗身上戴两顶帽子，第一，保罗是基督徒，第二，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就做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和他认同，你看见吗？所以性格怎么养成，你只要看他的性格怎么养成。不过保罗在这里多了一点，多了一顶帽子，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就讲到他的职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恩赐来服侍他的教会。但是请记得，是什么叫我们，是什么能够，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他的特点在哪里？特点就是在他身上不光有恩赐，而且在他身上有职事。那么这个职事是不是就是他恩赐呢？不是。所以你知道有好几种传道人，有的传道人口才好得不得了，他只要一讲，你只要不想，你想睡觉都不行，那实在是实在。所以这样的传道人最容易受欢迎，而且非常这个有奋心的作用在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神的仆人 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他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在他身上有个特点，就是说你看你能够说，比我举个例子，你碰见保罗，你能说保罗在哪一点上能帮助我们？你碰到该恩夫人，你知道他是哪一点上能帮助我们？所以也是特点。所以执事呢，实在说来和性格很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恩赐呢和性情是很像的。就做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从性情到性格，就做侍奉神的来说，如果他们是神的工人，神特别呼召他们来服侍神的儿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忘记了，他们的恩赐就好像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性情一样。如果神要真正的用一个神的仆人，你一定要告诉我说神用他哪一点，他是哪一点上最能帮助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十项全能的，如果有一个人十项全能的，你不要相信。我常常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迷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某个弟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能帮助我们。如果你到书店里去买一本书，这个人的作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有，这本书你不要买，不可能，因为你太小看圣经了。如果有的人他花一辈子，像有的人花14年写了撒加利亚书，那本书你要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有多丰富，你知道他基督有多丰富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十项全能，传福音也能，造就也能，什么都能，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这件事情。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你能讲得出来他在哪一点上特别能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执事？执事就是当神要用一个仆人的时候，他为什么有用？就是因为他有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让别人去讲笑话，让别人去满堂彩，但这个人你请他的话，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没有的，他的生命上能供应人。但是不要忘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和雕刻是格外的。所以请记得，怎样从性恩赐到执事那条路，和从生命或者是从性情到性格是一样的一条路，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是用处的。你的生命有多丰富，就看基督的性格在你身上有多少；你的用处有多大，就看见你的执事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当我们读灵前灵后的时候，你看见这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就能够，特别下一堂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前面的七章，我们来看到底圣灵怎么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性情能够塑造成性格，然后把恩赐能够塑造成知识。那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我想这个我们都能用的，灵前灵后都能用，不一定神的仆人，不一定光讲执事，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刚好加在一起的。但是在这里圣灵一块石头两只鸟的，所以这些话一面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呢一面也是对着神的有执事的人说的，真正服侍神儿女的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我服侍神的儿女是件容易的事，我受一点短期的训练就可以，那太容易的。弟兄姊妹，保罗圣灵是用了22年来造就他的。弟兄姊妹，从性情到性格，从恩赐到执事，我们需要给主时间。另一面我们看见世界上没有捷径，世界上的学校和短期的训练能帮助我们，到了有一天你就知道了，到了有一天你知道说一点，到了有一天你知道那个帮助是何等的有限。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真的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的话，那最后你看见 边说，主所要用的人就产生了，那么教会就丰富了。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贫穷是因为弟兄姊妹仍旧是幼稚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那些服侍弟兄姊妹，他们所要的是人的掌声，他们所要的不是叫神得的荣耀，所以教会就贫穷了。这是就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夫妇敬拜。我们每一次听见这些话或者传讲这些话，就叫我们心中觉得羞愧。我们何等赶不上你的要求，你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期许，我们常常辜负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用血来遮盖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